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我们同心敬拜，荣耀你齐声赞美。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许金宁。来到工作的第五天，你的身体精神都好吗？很开心透过这个节目，金宁能够与弟兄姐妹一同在空中聆听诗歌，还有寻找生活中信仰的真谛。基督信仰不是只是周日去教会而已，而是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都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媒介，或者是在这当中挖掘信仰的真理。盼望透过今天的齐来颂扬，我们不只是心中被神的爱充满，我们也能够把爱传递给他人。还记得本月的迎风展翅精选诗歌吗？就是赞美之泉的让爱飞翔，配合良友电台今年的主题迎风展翅，金宁每个月都会选出一首相关的诗歌，让我们用诗歌传递神的爱，随着风展翅翱翔。
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谢谢你的爱，每个紧紧拥抱，
坚定的鼓励是我向前的勇气，
一起追逐梦想不放弃，
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
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谢谢
敲着天上的乐音，传递不变的真理。千千万万的声音，颂赞光明的奇迹，让赞美的音符从心底满溢。赞美永不止息，旋律盘旋你心，赞美旋律。
欢迎来到每个礼拜五的赞美旋律栏目。在四月份，金宁会透过电影音乐的方式与你分享信仰当中的赞美乐音。来到四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五，金宁要与你分享哪部电影的配乐呢？这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暌违十年的大作，他的上一部电影叫做《耶稣受难记》，想起来了吗？就是上一周的赞美旋律与你分享的内容。导演是知名的梅尔吉布森 Mel Gibson， 暌违十年的作品，出自于真人真事改编，名字叫做《钢铁英雄》，或者是称为《血战钢锯岭》。一听电影的名称，应该就可以联想到这个是一部跟战争有关的电影。的确，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二次大战期间，一位年轻人叫做戴斯蒙·杜斯，他的父亲是一次大战幸存的军人，但是战争带来的影响使得戴斯蒙和他的哥哥小的时候笼罩在阴晴不定父亲的阴影下。童年的一场意外以及一场与父亲的争执，让戴斯蒙·杜斯在心里暗自决定不要碰任何的枪械，并且遵守圣经十诫的命令，不可杀人。但是凭着爱国之心，戴斯蒙仍然想要为着国家贡献，于是就志愿加入军营，想要当军医。但是不拿枪的誓言却不被军中的长官认同，连军中的同袍都私底下霸凌他，挑衅他。但是杜斯仍然坚守当初的誓言，不拿枪，不动手。在历经艰辛之后，终于完成训练的戴斯蒙·杜斯所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支援溃败的第96步兵师尚未完成的任务，攻下日本冲绳岛上的钢锯岭。钢锯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形，美军派出无数的军队前往，都是伤亡惨重，包括戴斯蒙·杜斯所带的这支队伍。战争是可怕无情的，但是戴斯蒙·杜斯的出现却在之后为这支队伍带来了一线生机。说到这里，金宁先与你分享电影《血战钢锯岭》当中的一首配乐《冲绳岛之翼》 Okinawa Battlefield。 音乐的一开始，你可以感受到旋律标记出场景是在异乡，然后充满着阴郁的气息。之后声乐出现，你可以想象战场上的横尸遍野，惨不忍睹的画面。你走在如地狱般的场景，似乎看不到任何活物，你的脚步沉重无力。这个时候，一个音乐的柔和转折，带出戴斯蒙·杜斯温柔却如钢铁般的信念，在一片灰暗当中发出温暖的光芒。 刚刚您所听到的音乐出自于2016年的电影《钢铁英雄》，或者是称为《血战钢锯岭》，里头的开场配乐名称叫做《冲绳岛之役》（Okinawa Battlefield）， 出自于二战期间真实人物戴斯蒙·杜斯的故事。戴斯蒙·杜斯在军中所带的队伍被派往日本冲绳岛，要占领钢锯岭这个地方，但是军队伤亡惨重，情势非常危急，所以美军只好下令要立刻撤军，更没有办法顾及还留在钢锯岭上面的无数伤兵。看着满地身首异处的同袍，四周的哀嚎还有救命声的声音彼此起落，戴斯蒙·杜斯咬一牙，心一横，奋不顾身地爬上钢锯岭，将伤兵一个个送到悬崖边，用绳索将伤兵放下悬崖去。每救下一个人，戴斯蒙就向神祷告说：主啊，再让我多救一个人，再让我多救一个人。虽然戴斯蒙没有办法碰枪，但是他可以做一件事，也许是更重要的事，那就是救他同袍的生命。接下来我们来听电影《钢铁英雄》当中的另外一首配乐《祷告》（Praying）。在聆听的同时，你可以想想戴斯蒙·杜斯当时的情景。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身上只有一条绳子、一点止痛的吗啡，不断地把受伤的士兵放下悬崖，并且不断地祷告：主啊，再一个，再让我多救一个人吧。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赞美旋律》，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配乐是电影《血战钢锯岭》当中的祷告 （Praying）， 由作曲家 Robert Gregson Wilson 编曲。戴斯蒙·杜斯，一位没有受什么教育的年轻人，也是血战钢锯岭当中的男主角，他凭着对神坚定的信仰，还有誓言不拿枪、不暴力的信念，23岁的时候自愿加入美国军队，以军医的身份渴望一同为国家效力。当长官不看好他、同袍不认同他的时候，戴斯蒙却在钢锯岭上救了75位士兵，甚至连战场中的敌人，戴斯蒙仍然救他们。曾经与戴斯蒙一同作战的卡尔·班特利曾经说道：好像神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这是我唯一能给的解释。这部来自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血战钢锯岭》的导演梅尔·吉布森更进一步地说道：《B 比起把这部电影定为战争片，他更觉得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种爱比为朋友牺牲生命更伟大了。戴斯蒙坚守自己的基督信仰，即使遇到许多困难，最后仍赢得了同袍们的尊敬。那么最后戴斯蒙有没有活下来？他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坚持不拿枪呢？就要请你亲自去看这部电影了。静宁觉得，透过戴斯蒙杜斯的故事，让我们再次回想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所做的事。为了要救我们的生命，他甘愿牺牲自己，忍受辱骂、指控、鞭伤，被钉十字架，只为了挽回我们。栏目的最后，与你分享电影《血战钢锯岭》，或者是称作《钢铁英雄》当中的音乐，再救一个 One Man at a Time。如果你看完之后有想要和弟兄姐妹分享，欢迎你上前来颂扬即时留言板上留言，听完配乐之后，再让天韵的阿哲弟兄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以及好听的诗歌。
各位聊天室的好朋友们，大家平安。有一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发现这句话讲得真的好。从生活中跟朋友的聊天里面，从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去观察，只要我们用心肯学，就可以学到新的课题。阿哲在天韵从事音乐福音布道已经将近20年了，对有些人来说，感觉上已经是很久很久的时间。不过，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用19年培育一个孩子，好比是从他出生到成为大学生的岁月。其实这段的时间里面，阿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从一个歌手到参与行政，开始管理带团，最后再到节目的制作。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领域都大不同，但从其中也学习到了歌唱技巧、戏剧表演、制作 PPT、影像处理 再到整个舞台画面的构思。从这些的过程中，阿哲真的学到了，一个精彩的表演后面是有好多不同的团队幕前幕后共同付出完成的呢。多年来，我们的舞台灯光都是仰赖外面的灯光师帮忙设计的。而前阵子听到了一些同事们在谈论着音乐晚会，灯光处理要怎么样做才会更好。我想，这正是我们现在节目制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所以，我们特别请了一位有名灯光界的前辈，韦聪文老师，来替我们开了一堂课。简单来说，就是灯光学的入门的课。韦聪文老师呢，他就分享了累积50年的经验，也把他最近在大陆做节目所有的影片分享给我们看。令我惊讶的是，现在的演唱会不仅是用整面的 LED 荧幕做影像的变化之外，更是结合了高科技 3D 的技术。也就是说，在电脑上可以先预先勾勒出灯光设计师头脑中预期的效果。我真的很佩服韦老师，虽然已经70多岁了，他还愿意学习怎么使用电脑。当天韦老师送了我们一人一本他的书，叫《灯光生涯40年》。他说，所有运用灯光的技巧都在这本秘籍里面。他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概念， Key Light 主要光源是用于强调主体事物，背光是使人或物具有立体感的造型灯光，还有侧光，它的功效是在加深立体感等等等等。原来我们的晚会要是少了背光的处理，就会少了立体的果效，只会停留在平面。天韵有一首歌叫做《烂起一张戏》，我们先来一起听听看。
是歹戏，拢爱扮好家己的角色。咱亲像一场戏，扮好天师来看。不管好看，也是歹看，拢爱打拼做完戏。
伤心离苦，欢喜苦楚，一场戏。有时间啊，亲像一阵西北风；有时搁亲像天边的彩云。咱是一场戏，亲像一场戏。
Can I 爱亲像一阵西北风，有时搁亲像天边的彩云，咱是一条鱼，亲像一条鱼。
彩云，
咱是一条鱼，亲像一条鱼，
咱是一条鱼，
亲像一条鱼。
韦老师五十年的功夫，不是字里行间就表达的完了。俗话说得好，内行人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有没有尽力，自己知道，其实别人也会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做好自己的角色，主要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活到老学到老吧。阿哲聊天室，我们下次再见。
齐来颂扬，邀请你一同敬拜赞美主。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神赐福于你，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